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二十章呢，是保罗从第三次传道之旅啊欧洲回来的路上所经过的两个城啊、一个呢是欧洲出来的到亚细亚的第一站呢、就是特罗亚啊、也就是一个港口城市。第二呢就是以弗所啊、他们路过以弗所，然后和以弗所的长老们呢有一番的对话。那二十章呢，我们有一些很宝贵的内容啊，就是保罗对工人的劝勉，以及他对自己啊最后的在福音事工上的总结呢，都是在二十章里表现出来的。所以二十章呢，我们分两个部分来看。第一部分呢是一节到第十二节，是保罗要去到回去的路程啊，所经过的特罗亚发生的一件事。第二个部分呢是三节到最后啊，是他路过以弗所呢找长老们来谈呢他所说的话。那说的话里呢他表达了自己对自己福音事工的总结啊，那同时呢他也劝诫了劝勉了未来要继续做监督的那群工人。那二十章的第一个部分呢是保罗回城的路上路过的一座城叫特罗亚。那在第七节啊，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啊拨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小细节啊，七日的第一日啊，这就说明呢初代教会是星期天啊聚会的，主日聚会的。因为犹太人的七天呢结束是星期六安息日，所以星期天呢是一周的第一天，所以一周的第一天他们聚会掰饼。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都是在星期天早晨聚会掰饼，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初代教会这么做的啊，是圣经的依据就是从这里来的。当然格林多书里面也有那也有同样的映衬的这个支持的经文。那在当天呢，保罗因为第二天要走，所以他们就等于查经啊，聚会完呢就一直坐下来谈论神的话，一直查一直查，一直讲一直讲的，讲了一整夜啊。我们首先看见呢福音的兴旺的程度啊，就是大家渴求啊，因为使徒在这儿啊问题都能回答，所以大家就都坐下来听啊，一听一听时间就过去了，一下就一夜了。所以这首先我们从这一节看见福音在那个时候呢的确是非常兴旺，人里面对神话语的渴求也很高但是呢当天发生了一个意外在第八节呢聚会的楼上呢好些灯烛，也许呢是因为灯的原因啊，比较热比较暖和。那第九节呢，这个少年人名叫尤推古呢，他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那保罗讲了多时呢，少年人睡熟了，就从三层楼上掉下去扶他起来，已经死了。所以这是个神迹，所以在这里呢圣经明确讲已经死了，所以这说明他当时的确是死了然后复活了。我们先来看这个少年人他的位置啊。所以这个少年人呢，当然这个神迹是神用来鼓励安慰他们的，当然是这个少年人自己不小心掉下去的。但是呢这里是有一些属灵的含义的啊，给了我们一些图像的。那这图像呢是少年人睡熟了他困倦沉睡所以他应该是很累很辛苦啊。那白天呢应该是在做世界的工作。所以这个代表什么一类的基督徒呢，就是我们是会在世界里呢很疲惫啊，所以呢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呢来听神的道啊。当我们来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坐在窗边的啊，所以窗边这个位置啊是属灵上很危险的位置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的，借着这个小小的这个例子啊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看见。窗边的位置很危险，熟睡的状态很危险啊，两个危险啊，就是属灵上呢我们不要坐在窗子边上。窗子边上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离主啊是在一个边缘地带， 可能不小心呢就被撒旦掳走了，不小心呢就被过犯所胜了，所以总是在犯罪又回来这么一个状态下来来回回啊，这就是疮鞭呢。所以疮鞭会导致什么呢？会摔下去，然后死了。所以这就代表呢，我们很可能属灵生命啊，是会出现状况的，是会有一个中断的啊，就是我没办法长了。我们倒退的基督徒就是这么来的，就世界会让我们在就像旷野这样兜很长时间啊，在这个旷野里我生命没法长啊，因为我不是跟主在一起啊，在世界里我就这么一直兜啊。所以在这儿呢，这个少年人坐在窗边呢，所以他摔下去了。但摔下去的原因是他睡熟了，睡熟了就说明呢，他没有在听神的道啊，那他完全的睡过去了，睡过去就是在世界里呢，我们的的确确完全神的话没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睡着的状态，人是没有知觉的，然后睡着了呢，又在窗边就摔下去了，但是呢，神的能力却使得他复活了，十二节，有人把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我们在成圣路上啊，会经历的，可能经历的，我们盼望不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的，但是可能经历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呢，他的确也是很努力的想要跟从主，但是有了这钱财的迷惑啊，世上的思虑啊，就使得他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冷静客观的状态在主里，然后呢又坐在窗边，然后呢就睡熟了，然后属灵上就出了危机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像我油腿骨那样属灵上死了的人，然后神呢又让他活过来，所以唯愿我们的在主里的孩子啊，我们常在葡萄树上啊，那我们不要成为那枝子最后被神修剪然后枯干了拿出去烧掉的啊，这个是会比较羞愧的啊，所以这个是20章的7节到11节的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的。所以保罗呢在这里行了一个神迹啊，给了特罗亚人呢非常大的安慰。那第二个段落呢，我们来看13节到最后。那这个部分呢，保罗路过以弗所的时候呢，去让以弗所的长老们呢过来跟他有一个见面，他要做最后的告别。在这个告别里呢，保罗先讲的第一层意思是关于他自己，他讲了他的服事，他讲了他的决定，他讲了他迫切想要去耶路撒冷的心啊，以及他所有的这到那时候为止为主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总结。我们来看，先来看一下保罗为什么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啊。在20章的第3节呢，我们注意到有一句经文叫犹太人设计要害他，所以保罗福音广传呢就已经产生了一个后果，如同主耶稣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一样啊，大大的冒犯了犹太宗教阶层，以至于呢他们要杀保罗，主道做工的最后也是这个状态，犹太人要杀他啊，现在呢犹太人要杀保罗，那主呢三次预言他要上十字架，而且定义向着耶路撒冷而去，保罗呢也是定义向着耶路撒冷而去，所以保罗某种程度呢在这里啊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主的形象啊，所以神的灵在他里面是全然掌权的，而且呢他去啊圣灵是警告他有危险的啊，所以在本章啊20章的23节他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我，这个和耶稣的状态是极相似的，耶稣知道耶路撒冷是什么等着他，是十字架，但是他定义还是要去，保罗也是一样，所以神给保罗一个选择啊，你可以不去， 但是保罗却一定要去，而且呢是24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所以保罗是带着殉道的心去的啊，所以他说我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领受的，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是想让神的旨意啊在他身上完全成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20章的第16节呢，他急忙前走啊，巴不得赶在五旬节能到耶路撒冷。所以保罗是这个心是很迫切的啊，这让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啊，从保罗身上。那第二个呢，他就开始总结他的福音的工作啊，他的福音工作呢，他讲到呢，他所有所知的都说了。20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他反复在讲这个道理哈，就是只要对犹太人啊，对这些教会弟兄姊妹有益的，他都说。27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的。那这里就在显明呢，保罗他已经把从神来的都给出去了啊，这是我们看见的又一个点啊。保罗真的可以当得称为啊神合用的器皿呢？我们常用这个词器皿呢来表达对工人的描述。那我们这个用工人呢，我们常常没法鲜明形象的来看见器皿这么一个特征。因为工人可能做工嘛，做工会觉得哎，好像是这个工人挺有价值，他在做。器皿就知道了，器皿就是容器了。那容器是装东西的，是容器里的东西值钱，不是容器值钱。人不会去看这个装着金银财宝的这个盆，这盆没有什么，是里面的财宝值钱。那这财宝就是神的话，就是神自己。所以保罗就是把神给他的他全给出去了，所以他就是个什么？他就是那个装这些话的一个容器。所以他说：“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必会不说的。”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啊，对于他自己的传道的，他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说的话。第三个呢，他讲到呢，就是他所传的道啊是什么？就是21节啊，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包括第24节的最后啊，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啊，所以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传神的福音。这福音呢，就是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神的道啊总结在一句话呢？21节是个非常好的一句话啊，他说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怎么得救的呢？就是怎么得救的。悔改和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不可能把任何一面拿走就不是福音了。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得救呢？我得知道自己是罪人，我想要被赦免，然后呢主耶稣的恩典赦免我，救恩赦免我，我信他，我就得救了啊！所以在25节，他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这些全都是在讲这个主题，就是他告诉人要悔改，信耶稣。那”那再往后一个点呢？保罗在对这些长老们讲的，就是他要走了，现在呢？要把这职分呢要托付给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啊。所以保罗是在劝告或者说呢鼓励这些长老们啊。我们来看27节啊，他说28节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所以保罗当告诉工人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就给了我们从28节开始啊一个最好的视角啊来看，在保罗的眼里呢 一个做教会的牧师的人呢，他该注意什么？从28节一直到35节这是反反复复值得任何做主工的人应该去读的非常宝贵的，也就是《使徒行传》的20章的28节到35节是可以把它当作类似于《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那样的教牧书信的性质是对工人和牧者的劝勉那这里的劝勉呢，他说我要你们要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说明呢这是对工人讲的。那劝勉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谨慎。谨慎的原因呢，是要为自己也为全群。这说明呢，并不是牧者不需要为自己谨慎。这是我们常常的一个误区所以当他开始要说你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事实上他讲的第一个点，28节全群监督之后的第一个点就是当为自己谨慎。如果一个神的工人自己都没有办法在主里站立的话，他怎么能够去帮助别人呢？更谈不上为主耶稣做荣耀的见证了，甚至可能绊倒人。所以为自己谨慎，就是要小心自己掉到网罗里要以神的圣洁为念要活出圣洁的生命，荣耀的见证。那也为全群谨慎因为他本来有着职分，所以谨慎有两个意思既要小心自己也要看顾所牧养的人那就简单了，就对自己是怎样的，那对牧养的人就是这样的。所以那我们知道呢，神对工人的要求那是非常全面的那总是以圣洁为基础然后再把神的道给出去所以在这儿呢全群谨慎也是如何教养会众呢那也是当工人能够自己在神的道上能活出来的时候，就能够有力的把这个道呢给到所牧养的会众。那他讲了为什么要这样那就是29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30节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所以他讲了两个危险，两个方向的危险。一个呢就是有豺狼要进来。第二呢甚至在教会中间都会有人起来就是你们中间那我们也不能排除这个你们是只是在讲他们牧养的会众所以应该是也包括所有的工人所以无论是工人还是会众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犹大所以既然有12个门徒里有一个犹大我们就知道呢今天教会里是一定有稗子的那麦子和稗子是一起长的主耶稣在讲教导的时候清楚地讲了所以稗子和麦子的分开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呢今天的有形的地方教会呢那是肯定会有不属神的人混在里面的就好像这个飞鸟宿在这个枝下藏在这妇人面里的这个教就都是在讲这类的情形那这些人呢使得31节你们应当警醒所以先讲谨慎后讲警醒原因就是中间的部分所以保罗当要托付给工人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先讲的居然是警告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这说明一点一个很客观的事实保罗自己就是这样的就他时时恐惧战惊的行在神的旨意里他时时不敢把自己放看太高即便如此神还给他一根刺他多次求主拿去主也没有所以可见呢做工人呢这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他真的要谦卑是如保罗这般谦卑因为工人的骄傲会使得豺狼很容易进来工人的骄傲会使得呢中间 会自己会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所以警醒是第一个啊，保罗告诉众人的。那第二个呢，就是32节，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就是神的工人的依靠神的话。就是保罗并不是说我走了你们就没指望了，恰恰相反，他说我走了呢，我是把你们交托神的道的，那神的道是不变的，他是活的，他今天还是一样的。保罗今天不在我们身边了，但神的道还在。所以工人怎么样才能把教会牧养工作做好呢？那他自己得先回到神的道来打根基啊。那基于神的话他就能站立得住。所以他自己能站立呢，和叫你们一同成圣的人，也就是他所陪伴牧养的那些人呢，就也能站立了。所以第三点呢，33节，就是我未曾贪图你们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就讲到了供应，讲到了钱财。这也是工人特别需要警惕的。所以因为我们前面在第19章就看见啊，那雅底米神庙的这些人呢，那他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所以每一个去服侍神的人呢，都需要在属地的事情上得自由啊，钱财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之一啊。所以在他说呢，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是在讲他自己，但是呢他是用这个来做劝勉的啊。所以我们从35节就能看见，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所以他说呢，他不贪图，而且他呢用自己的手供给他和别人同人，也就跟他同工的人的需用，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他在最后用一句话总结呢，就是施比受更有福。这个是对工人极重要的劝勉。就是工人如果想到的就是得呢，就比较危险了。那当中最可能掉进去的坑呢，就是钱财他想得。所以保罗说呢，你看我呢，我是自己供应自己的，我是不但自己供应自己，我还供应别的工人，然后呢我也不贪图别人的金银所以你们也当这样。所以保罗呢，我们总结一下呢，他就讲了这么三层意思啊，对工人。那第一层呢，是要警惕、警醒、谨慎，小心敌人，小心撒旦第二呢，就是要建立教会啊，在神的道上回到神的话语里。第三呢，就是小心地上这贪财是万恶之源呢小心这样的诱惑，属地事情的诱惑，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当说完这一切以后呢，他们就亲嘴告别那这个画面是非常感人的。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工人呢，其实他们走了还挺远的路，因为保罗定义很急的要去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并不是船并不是停在以弗所的，是停在离以弗所最比较近的一个港口，但是呢他让以弗所的长老走到这里来，所以相当于这些人走了还蛮久的路了因为那时候的交通没有像今天那么发达所以他们走来就是为了想见保罗想听保罗的劝告，同时呢也是跟保罗最后的告别，而是很令人难受的。保罗在以弗所他这里讲到是3年之久说明他们在神的家是有极深的属灵联系和情感的所以当他们听见保罗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他们就非常伤心了。所以可令人安慰的是呢，他们最后都在天上能见呢。我们今天还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主的大仆人工人们呢都会过去都会被主接走那我们也是一样但是呢在这地上的时候，我们定义行完主让我们所行的旨意我们就能够向主交账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 神必然带着新一代的工人呢，也就像保罗所走的时候，那以弗所的这一代教会的工人，他们也是一样能够做保罗在活着的时候所做的这些事啊，所以这非常令我们感动的画面，可见这些工人和保罗之间呢，在主里真的是彼此相爱啊，感谢主，哈利路亚。